那个，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是在复习，我们是在复习和总结，儿子身份的第六讲，是第六讲哈。那个是如何被圣灵引领？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就是罗马书的8章14节讲到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哦，信耶稣我就得永生，我就得平安，得喜乐就完了。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好好的思想过这一句话？我们真的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和位置当中了吗？如果我们真的进去的话，我们首先有一个是我们会被神的灵所引导。但是我觉得好多的时候，在基督教界，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我们成天都是在学一些的理论，学一些的知识，但是有多少的教会在教导我们如何被神的灵所带领，很少。但是你看一下这句话，我们仔仔细细的《罗马书》的8章14节，这句话讲得这么重要，就说凡是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应该被神的灵所引导。我也上个星期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星期四的这个就是医治释放的这个属灵征战医治释放的学习，最后神把我们带到儿子的身份的这个学习当中，直到前一段时间，那个 James Kavanaugh 牧师，就乌干达的那个牧师，他做见证，大家可能都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听过。然后他就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他在讲到如何保守医治释放的果效的时候，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快来快来，我有这个问题，你来给我祷告啊，祷告了我就躺在这儿，你给我祷告，祷告我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医治释放的果效是，你是要付出努力的，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我们到耶稣基督里面来，不是说，哎，你修了多少桥，你补了多少路，你捐了多少钱，你做了多少好人好事，啊，你才得到，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才有资格得到这个救恩。其实我们做，我们进入到这个救恩，我们被神的灵重生，我们只有一个信，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信耶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中间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残累，有很多的捆绑，有很多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比喻的，就是拿撒路出来，耶稣基督从那个拿撒路的那个坟墓喊着拿撒路出来，拿撒路就出来了。但是出来的拿撒路身上有很多的裹尸布，是不是？所以要有一个解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解开我们生命中裹尸布的这个经历。这裹尸布不是说我们真的死了一遍了，然后我们就，这个就是，而是说我们在灵里面，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跟神分开了以后，我们就如同行尸走肉那样的。但是耶稣基督叫我们，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那这个活过来了以后，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果实，不？所以我们就比如说生命当中的各样的残累，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孤儿的灵啊，孤儿的灵、惧怕的灵，还有愤怒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捆绑啊，那需要解开。那这就是我们学的医治释放的过程，医治释放。但是医治释放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一个祷告就结束了？有的是，但是大多数的人需要持续的征战一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有的是一次性的祷告就结束了的人，通常他就其实他是摸着了这个保守医治释放果效的一个秘密啊，一个秘诀，就是他就开始 过圣洁的生活，他就开始这个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他是摸着了啊，所以你就看起来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一次祷告他就搞定了啊？这个人为什么祷告了很多次，来一下好一下，来一下，不来就不好。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说他还没有从那个就是这种心思意念的更新，然后过圣洁生活这样的情形当中，进入到这样的情形当中，那个 James Kamala 牧师他就讲到说，一直等到什么，你的医治释放到什么时候算是结束？是你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你心意更新而改变，而且你知道你身上有权柄、有能力，你去可以去给人家做医治释放的时候，你的意志释放在你的生命当中才算是结束。所以，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么的重要，这么的重要的一个学习，是吧？然后，进入神儿子的身份，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不要进入到宗教当中，而是要进到跟神有亲密关系当中。这就是你明白吗？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是在罗马的统治、殖民统治之下。你看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没有这个抨击罗马的这种殖民政府哈，而是耶稣基督责备最多的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神的子民带进了宗教。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基督信仰当中来的人，一定要知道，我们千万不要进到宗教当中，我们要进到关系当中，我们要进到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当中。那么你要最需要做的是被神的灵所引导，被神的灵所引导你，因为圣灵来了，带我们进到真理当中。以前我们觉得真理好像是一个道理，其实真理是一位神。大家要明白哦，就好像我跟大家在讲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因为很多人纠结在安息日啊，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守安息日啊，或者什么什么的，我就跟大家讲，安息日，它不是一个日期，它是一位神，它是一位神。同样的，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真理，其实圣灵会把我们带进真理当中，圣灵会把我们带进基督里面，是吧？所以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要跟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进入到真理当中，所以我们就要被神的灵所引领。注意到哦，所以要被神的灵所引领，就不是被你的感觉啊，被你的情绪，被你的逻辑，被你的理论，被你的这个就不是被这些。有的人说我没有感觉。我就跟大家讲，我们不是感觉徒，我们是信徒。我们要是被神的灵所带领，否则大家要注意哦。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灵所带领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就脱离了神儿子的身份，或者说你就没有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当中里面去。神的儿子是要被神的灵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你知道，我带来信的主的好多的弟兄姐妹，有的就消失在人海了。特别是我在美国，我带了好多人信主。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没有微信，给的中国的电话号码，那一会儿又变了呀，或者干嘛，好像真的有好一些就消失在人海了。 就没有联系了啊。但是他们会被圣灵所带领，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子，他们就一定会被神的灵带领。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就把他们哦就送走了哈，送走了。但是我相信，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离开我，但是圣灵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圣灵与你同在，所以神的灵会带领你进入到一切的真理当中，进入到跟他亲密的关系当中，凡事上面你去寻求神的带领，神会带领你，神在凡事上面带领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你就得到了一个位分，成为神的儿子。那么女儿也是儿子哈，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神的儿女们。那你在这个当中，关键的问题是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在凡事上带领我们。这个康麦克牧师讲的这个信息，第一个他就讲到说，神儿子是被圣灵所带领的。你看主耶稣，他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出来，然后在约旦河里面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他接下来就被圣灵给带到旷野上面。耶稣基督在地上这个3年半所行的事情，全部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都说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看到父做什么，他才能做什么。他都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顺服圣灵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神儿子给我们做的榜样。大家要知道，圣灵的角色是引领我们。那我们在这条属天的路上，其实当你一信主了以后，你就开始走上属天的路了。在这条属天的路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个康麦克牧师也讲到过一点，他说圣灵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强迫我们，但是邪灵就会强迫我们。邪灵，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讲哈。那个我第一次碰见那个被鬼附的姐妹的时候，那个她里面的邪灵就越过她的自由意志，要用她的手来打人，然后她就把她拉过来。她说：“不是我要打你们啊，是他要打你们。你看看，邪灵在人的生命当中就可以做这样，就是越过人的自由意志的工作。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到一点，就是当你明白了，接受了神，接受信耶稣就是智慧的开端，你就能够看到好多属灵的本相，就是其实本相是在灵的世界。物质世界是表象，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越来就越明白，有好多的强奸犯，他是被强奸的灵和暴力的灵所捆绑，以至于他就越过他的自由意志，他不强奸都不行，不暴力都不行。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杀人犯也是，他是被那种凶杀的灵所捆绑，他必须要去杀人，仇恨的灵捆绑这些人，也是被这个人就被仇恨的灵所捆绑，愤怒的灵所捆绑。所以，有的人他在这个愤怒的灵的捆绑之下，嘣就跳下，就跳到那个叫什么，楼底下去了，或者就子弹就掏出来啊，这个手枪就杀了人。好多的时候是愤怒的灵和这个凶暴残暴的凶杀的灵，它捆绑人，驱使人。所以，但是圣灵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以后，他非常非常的，英文叫 gentle，就非常非常的温柔，非常非常的绅士，他感动我们，引领我们，但是他不越过我们的自由意志，不会逼迫我们，就是驱使我们，就是圣灵是这个样子的，他跟邪灵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被邪灵，被邪灵掌控过的人，当我们带他信了主以后，你知道他有一种极大的释放。邪灵在他里面就是对他的压制，对他的辖制，对他的掌控，就是玩对他的践踏。然后等他信了主耶稣了以后，当然我们也帮他做了医治释放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小明姐，我的天都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整个的世界都变了。为什么？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轻松感。”这些对于我们这些可能生命当中没有被那种邪灵这样的掌控和辖制的人，跟你们讲，可能有的人不太理解。那些从邪灵非常强的辖制和掌控当中出来的人，他们会知道呀。还有的时候，我们给人做了医治释放以后，他说：“哎呀，好轻松啊，好轻松啊。”圣灵是温柔的圣灵，圣灵充满你是温柔的，但是邪灵在你生命当中的掌控，就是让你感觉到是被囚禁的、被压制的。好，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那个康麦克牧师讲到的第二点，就是顺服圣灵引导的三个原则，顺服圣灵引导的三个原则，就他就讲到了第一个圣灵，就是我刚才讲的。圣灵不会强迫人的，所以大家明白吗？就是在亚伯渡口，那个雅各跟神摔跤，他还会摔赢。我们人会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圣灵要叫我们去道歉，我们就可以，就是不道歉。为什么道歉？那圣灵就尊重你哦，你不去道歉，那你就不道歉嘛。圣灵，我们在那儿刷手机，啪啪啪的刷手机。刷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说：“不要再刷了，浪费时间。”哎，这些圣灵的声音不是就是耳朵听得见的哈？你知道你的心里面有一个意念说：“浪费时间，不要再刷了。”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刷，我们刷一个晚上，我们刷到凌晨2、3点钟。对吧？我们圣灵不强迫我们，他不控制我们，他不强制我们，他也不勉强我们。他既然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就非常非常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人，居然可以跟圣灵相争，还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神尊荣。我们的自由意志，那我们既然圣灵不强迫人，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要刻意的谦卑，要放下，要降服圣灵的带领。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在做医治示范的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他们生命当中的难处来找到我的时候。我好多的时候，你知道，我该说的话也说了，我也为他祷告了。但是当他就是不赦免，我为什么赦免他？昨天我到上海去复试，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就饶恕我的家人啊，家人我可以饶恕，但是我为什么要饶恕外面的人？啊，不不不，他就讲了很多啊，我如果饶恕他的话，但是我就 OK，那好。反正该讲的话我都给你讲了，那你如果你要用你的自由意志选择不饶恕，那我也要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嘛，对吧？就是那如果我们想要生命不要这样的被仇敌掌管，这样的被辖制，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神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行。当圣灵与我们的情欲与我们的肉体相争的时候，我们选择说："主，我一定要投降。你等我一下，我一定要投降，而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消灭圣灵的感动太多了的话，你知道耶和华的言语就稀少了。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哎，我怎么听不到神对我说话的声音？"那你要去思想一下。你消灭了多少圣灵的感动？ 神要让你做的事情，要让你去赦免，要让你去道歉的地方，还有在比如说在公司里面偷了的东西，神要叫你去归还，你就是不归还的时候，那么你这样常常这样做的话，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耶和华的言语就稀少了，圣灵的带领就少了，那你就你自己做你的主，你自己任意妄为。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聪明的基督徒，就是那种一点就通，一点就通。所以谦卑的放下，谦卑的用你的自由意志放下你的意见、主张、看法，降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然后你弟兄姐妹要知道，当你被神的灵带领，你顺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神会用平安和喜乐来奖赏你。你会常常的觉得，哎呀，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但是如果你拒绝圣灵的带领，我跟大家讲，你会失去平安和喜乐。所以，失去平安和喜乐的弟兄姐妹，就常常那种，就是很愁苦、很焦虑、很担忧，有很多惧怕的弟兄姐妹哈。我觉得，真的，一方面，你真的要从你是否拒绝了圣灵的引领啊，或者跟圣灵相争的时候，你得胜。而且你常胜冠军，你可以当常胜将军，那么那平安和喜乐就没有，焦虑就充满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然后圣灵引领的方式，这个康麦格牧师也讲到了，他就讲到说有三种哈，他在这个地方讲了三种，主要的就是神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圣经当中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弟兄姐妹啊，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因为如果你不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真的有的时候你得罪了神，你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啊。那个今天早上我儿子在跟我讲说，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跟他讲说，我要去 tattoo，他说哦，我要去纹一个身，然后纹上 Jesus love me，就是神爱我，我爱神，他要把他纹身在他的手上，他说以至于别人一看见我，我就可以用这个 tattoo，就是用这个纹身来传福音。然后我儿子就跟他讲：“哎，你知道圣经上面讲的，咱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不可以不能够纹身的。”然后他说：“真的吗？在哪里？”这就是为啥，这就是圣经没有学，圣经没有好好的学。在利未记上面，摩西五经当中就已经讲了，作为基督徒来讲，不能够再纹身的，是吧？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们首先要去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带来信主的那个弟兄，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对吧？他以前曾经被黑暗势力辖制，然后给他做了医治释放以后，他跟我讲，他说：“小明姐，我现在每天读25章圣经，因为他经历过这些邪恶的势力的压制，他进入到过灵界，所以他。”看那个 James Kawana 牧师的见证，他简直看得目不转睛的，而且他从中得到的感动就是，对，我也要每天读25章圣经啊！我倒不是说每一个人，是我们上海也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要每天读25章。我就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工作的人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哎呀，那个如果读不了，也不要。也不要感觉，有罪疚感啊，就少读一点也可以的哈。他们现在25章实在读不了，他们是读出来，每天早晨起来了以后，每一个人读一章，读完25章，他发现确实时间有点来不及，他们减成了15章。但我就发现哈，你知道弟兄姐妹有好多人在。摩西五经上面听了一遍又一遍的查经，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有的弟兄姐妹在跟我讲说，哎呀，我有的时候就在为一个事情祷告，烦躁，烦躁，烦躁。我一打开圣经， 神的话就进来了，神的话就进来了。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的一个见证嘛，哈，就是我有一天在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到底想要，你到底要给我要什么呢？”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圣经播放器，那是很多年以前圣经播放器，我一打开圣经播放器，弥迦书那一章就出来了，世人啊，耶和华神让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不是？就是我们好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的祷告对着空气讲话，其实你当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的神已经听了。啊，他就会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你讲话。第一个就是神的话，有好多的人就是打开跟神祷告完了，一打开圣经，神正好在对他讲话。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以前跟神说，你不要找我，你不要找我去跟那属灵的长者讲话，指出他的问题。我是年幼的，我这么小，我一打开圣经，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要叫你去跟谁说话，你就要去跟谁说话。我叫你去责备谁，你就去责备谁。就耶利米书，这个孩子不是说我找出来的那句话，我那天就该读那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啊。所以神可以借由他的圣经对我们讲话，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圣灵引领的方式，就灵里面的感动。弟兄姐妹，你知道有多少人在找神？包括基督徒都在找神，就盼望啊，我要找到，我要找到，我要找到。其实后来，其实也包括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都是先在外面找了一圈，后来发现神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注意那个灵里面的感动。圣经，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是现在哈，是从里面的。弟兄姐妹，在旧约的时候是从云柱和火柱看得见的，因为那个时候人身上的罪没有耶稣基督的上的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人都有罪，所以那个时候神对人类的就是他的子民的引领，就是云柱和火柱在旷野上。那等到新约以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跟凡是被我带领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现在恭敬的邀请圣灵进到我里面来，带领我走一生的一路。所以，圣灵就你信主了以后，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的灵人。或者说是对我们的邻人讲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不应该对圣灵敏感呢？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敏感。为什么圣经上面用圣灵如鸽子一般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因为鸽子、鸟啊这些，哎，你想想看，因为我们家养过鸟。我们家的那个，我们家一共养过2只鸟，有一两两只鸟，他们会飞到我们的肩膀上，飞到我们的手上。你让它飞到你肩膀上的时候，你走路不可能大刀阔斧的，你得小心翼翼的。它是很容易被惊吓的，它一下就跑掉了。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也要敏锐，因为圣灵温柔而且敏感，所以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我觉得你知道有好多的基督徒哈，他们说是这个样子说的，圣灵这种东西，你知道，你知道有多少的教会，尤其是那些不向圣灵打开的教会，常常说的是圣灵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他们把圣灵想成是东西，其实圣灵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就对圣灵没有那种尊重，没有，圣灵就是神呐，三位一的神，所以 对圣灵，我们要知道他是有位格的，他会忧伤的，他会难过的。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话。所以你在说话、你在行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的用词，因为圣灵非常的敏感。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前段时间在北京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圣灵的聚会当中，神就让我知道说，今天在场的人全部都得到方言，那我不会在那些聚会当中，我是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就跟大家宣告，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今天在场的人全部都得到方言了。哎，你知道，真的有一个姐妹好像就得到方言了，有的人就是在晚上，那天聚会结束，晚上回家得到方言，有的人是第二天得到的方言，有的人，但是我在那个地方哈，我们聚会结束了以后，我就坐下来跟大家讲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一句话，我说，因为刚才圣灵讲了嘛，凡在场的已经得到方言，我就不会问说，哎，弟兄姐妹谁还没有得到方言？我知道他们已经得到方言了。但是有的人已经显现出来了，有的人还没有显现出来，有的人可能当晚显现，有的人第二天显现，有的人可能要过一阵儿显现。但是在灵的世界当中，我知道他们已经都得到方言。你知道我是怎么样问他们的吗？我说今天已经，但是我又想知道有哪一些人，就是没有方言，但是我不是问他们说哪些人没有方言的举手，我是问的今天之前。没有方言的人请举手，啊，有的人就举起来了，啊，就是那没有方言的就举起来了。为什么我要，我说你们注意哦，注意我的用词哦，注意我的用词哦。我如果那天说，如果我当时啊，已经宣告了是每一个人都得到方言了，然后我又接着下来我就说没有方言的请举手，那你知道在这个用词上面你就会。消掉圣灵的工作，那些得到方言的举手啊，我没有的，我所以我，我说你们要注意哦，我的用词是今天之前没有方言的请举手哦，那些今天之前没有方言的人举手，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说我在这里奉耶稣教名宣告啊，你们今天都得着方言了，就是我们的圣灵，他非常的温柔。但是他也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在用词的用话语的时候，我们的话语真的可以消掉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话语可以把圣灵的充满就漏掉了。为什么有的人啊，圣灵充满了，过2天又蔫儿哒哒呢？因为他在话语上面，在行为上面，就是不对神。不对圣灵敏感，常常说的话、做的事让圣灵担忧，因此漏掉了被圣灵充满，因此漏掉了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敏感。那对圣灵敏感的当中，你就要知道圣灵的喜怒哀乐。其实你知道，好多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忧伤，特别是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抱着他自己的老我，不愿意放下，或者说，当你在跟他这个，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明明的看到这个姐妹，她的孩子已经成为她的偶像，她每一次来跟我谈话的时候，就是孩子。从来没有跟我问过一句说：“哎，小明姐，你说我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好好的成长了，对吧？”一说到就是孩子，其实我知道不是说作为父母不应该牵挂孩子，但是当你把你终日思想的都是你的孩子，你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你让他放下，他就不能放下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心里面。你都很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忧伤，啊，有的苦读怨恨，有的人啊，就是我就是不能原谅他，啊，他要做，在基督里面是身子吗？他做头，我叫做脚，我离他远点，尽可能的远，知道就是这种， 不愿意放下的时候，其实你是你。如果我们贴近神的心，我们真的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忧伤。还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出轨，有的人跟我说我就是回不了头，有的人跟你讲说他就是怎么的时候，哎呀，其实那个圣灵的忧伤，你要是越来越贴近神的心，你是真的能够感受得到的。哈，这个希望，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敏锐，我们要知道圣灵非常的绅士，非常的温柔，他也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所说的话会影响圣灵的，我们所做的事会影响圣灵的，甚至包括我们里面的那些肮脏、污秽、败坏，别人你可以在别人的面前装的这个非常的属灵，张口闭口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神，但是你里面的肮脏、污秽、败坏，会让圣灵忧伤的。突然忧伤。另外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我们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真的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而且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习惯性的消灭圣灵的感动，习惯性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其中就是这个神要让，所以很多的时候要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消灭了，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拣选了。跟我们的这个老我很舒服的这种罪，跟罪性很舒服的这一面，就是犯罪啊，或者是消极啊，或者是忧郁啊，或者低沉啊，或者懒惰啊，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喜欢这些嘛，我们这些反正老旧的堕落的生命，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往坏的方向想啊。我们就不会往好的方向去想啊，这就是我们天然人的那个老旧的生命啊，而且我们常常都喜欢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喜乐，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要喜乐，喜乐不起来，没什么好喜乐的，是不是？啊，然后就是星期天早晨起来，赶紧起来聚会，爬不起来，太辛苦了，太累了，再睡一会儿吧。消灭圣灵的感动，是不是？这是我们老旧的生命常常消灭圣灵。还有的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是因为我们的惧怕。比如说，圣灵要让我去跟一个这个属灵的长者讲他的问题，我当然害怕哦。我刚刚到这个教会没多久，我干嘛去得罪这些属灵的权柄，对不对？我害怕，而且主啊。你让我去跟他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好吓人哦，啊！然后为什么还有的时候我们的惧怕会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我跟你讲啊，说句老实话，神要让我做他半年的时间，就让我一直这个要去跟这个牧者，就是这个属灵的长者讲话的这个感动，一直一直的不停，最后我就说 OK，我愿意投降。那为什么我想消灭？不想惹事嘛，对吧？我惧怕嘛，得罪人家干嘛呢？对吧？这是一个。还有的时候是我们想要掌控，我们想要明白，我们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你这样，你圣灵你的这种感动。就是，我觉得你这样做下去，我就没有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还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对吧？你就跟那个神说，你可以去带领那个小组。我当时才刚刚信主没多久，哎，我都想到处去找草吃，我为什么要去带领那个小组？圣灵叫我去带领那个小组，嘿，然后跟我讲一句话，你去给，你给我就给你，对吧？很多的，就像我这个还好一点呢。我记得有一个牧者，他家没有钱，对吧？神叫他把他收到的所，就是他正好到一个教会去，教会去讲道，人家那个教会给他的奉献刚好够他们家的这个房租。 啊，然后神给他的感动是全部奉献出去。哇，他心里面很大的惧怕，我奉献出去，我马上就要交房租了，我哪里去找这笔钱？他就不敢呢，为恐惧呀，要掌控啊，我的经济我掌控啊。但是他后来，因为他是一个属灵，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他们居然，就是虽然也有惧怕，虽然也觉得不明白，虽然也觉得哎呀，我要掌控一点点，但是他最后还是交出去了，就给出去了。虽然就给出去了，但给出去了以后，第二天他交房租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2倍的奉献，他把他的房租那个完了以后还有结余。那这是一个传道人讲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可以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惧怕，我们不明白，然后我们又不看不见下一秒钟，然后我们还想掌控。所以我们会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一种是传统，传统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我跟弟兄姐妹讲，就是那个传统的那种模式啊，这个起来，然后我们敬拜多少分钟，然后我们接下来是谁说话，然后讲到的要多少分钟啊，怎么的。其实好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框框当中，也消灭了圣灵很多的感动。当然，我跟弟兄姐妹讲哈，因为这个是主日崇拜，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也要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流程的安排。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如果是一个遇见神的淫秽，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一个就是大家来敬拜的聚会，其实就要敞开，圣灵怎么做工，我们就怎么做工。就是这个传统，还有就是理性和逻辑，都会让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尊荣圣灵。你看，要像有的人讲圣灵这种东西，哎，很难讲啦，就是说也说不清楚。他们在讲的时候是用的圣灵这种东西，完全在他们的心里面没有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中间的一位。还有一种就是消极抵抗啊，消极抵抗就是，然后对那个神给就给，不给就算了啊。这些就是，比如说对属灵的恩赐，神都要给你了，或者是那个圣灵很强的浇灌下来了，你就成为了旁边那个在旁边观看的人，你就是在消极抵抗。所以，当我们在圣灵很强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不要睁开你的眼睛，你旁若无人，你就只有你面对着你的神。啊，然后让圣灵做工。那有的人就我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啊？我为什么不那个？我就是要那个。哎，你可以消灭圣灵对你的感动，那你就成为一个旁观者。别人都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方言也出来了啊，这个属灵的眼睛打开了，那你可能就什么都没有得着啊，那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第四点呢，就这一点上，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惧怕圣灵。圣灵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你的自由意志。其实你最需要做的是，你那就是第四点，你如何接受圣灵的引导？首先你要预备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你首先要谦卑，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是如果你的你你的你那时候，哼，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啊？圣灵充满，我已经有圣灵了，我为什么还需要充满或者怎么的？你没有，你觉得你，人家讲的你都没有那种有一颗谦卑聆听的耳，听的话，你就很难被神的灵所引领。所以要谦卑。你在属灵的这条路上，我弟兄姐妹，我也不是，我也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罪人。我们相约谦卑吧。因接下来这个星期应该讲谦卑了，上个星期把那个顺服讲完啊，这个星期应该讲谦卑，因为谦卑真的是蒙福啊，谦卑是这个，我跟大家讲哈，如果大家知道说这个末日征战的话， 你必须要有谦卑的斗篷，你的生命当中一定要有谦卑的品格，你才这个不中枪啊。所以我今天也在跟我儿子讲，我说，我说你们去参加那个查经的时候，不要去跟人争论，就是你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就完了。他如果要听，就听；他如果不听，也没有关系，不要去争。当你就是越争的时候，你的那个血气越上来，你的就谦卑就很难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尊重别人。啊，就是你的好多的这些看法，这些你讲完了，剩下的就是祷告了，剩下的就是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他的拣选，所以就是一定你要接受圣灵的引领，一定要有谦卑的态度，而且要全然的降服，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意见、喜好、你的计划、你的主张、你的看法。第三个，你要有充足的信心，因为这条路，说实在的，如果你刚刚信主，这条路是你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我们在物质的世界当中，我看到，我才相信。我看到这儿一个杯子，所以我相信这儿一个杯子，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他是相信了，你就看到了。而且相信了，你就得着了。所以这个信心要有充足的信心在这里面。这属灵的世界的律跟物质世界的律是不一样的啊！就像那个传道人一样的，我马上我就要交房租了，我刚刚拿到的这个，而且刚刚好就是那个房租的钱。你现在要把我把它奉献，就是奉献出去给谁？你知道我，因为他看不到，看不到下面神给他预备。神实际上在等他给出去，神要更多的给他。哦，这个很需要放下，很需要信心哎，所以要有充足的信心。如果我们中间信心不够怎么办？哎，其实我们都在信心上面都是贫穷的，你就跟神求吧，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不够，你每天跟神求信心，每天早晨起来一祷告，主啊，赐给我信心，赐给我信心，让我得见你的荣耀，让我能够在信心当中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大能，跟神求信心，好吧？这个要跟神好。然后他这个康麦克牧师他就讲到了圣灵引导的方式，圣灵引导的方式，他就讲到几点，第一个就是内心的感动和确信，这里面其实就是在我在讲这个，聆听神声音的时候，其实我跟弟兄姐妹讲，大多数的时候，神是用圣经来跟我们讲话，大多数的时候是用圣经来对我们讲话。你带着一个问题，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哎，神的话跳出来了，哦，你就明白，哦，这个，我其实我跟你讲哈。你里面的圣灵会，如果你敏锐一点，会怦然心动。你里面的圣灵会动，这个咋讲？你里面的圣灵会跟你印证，就是这句话，这就是神在对你讲的，就是，如果我跟弟兄姐妹讲哈，如果你有一个问题，你想寻求神的带领，你可以。祷告完了以后，你就打开圣经，你跟神说：“神啊，请你透过你的话语对我讲话。”好多的时候，神会透过圣经对你讲话，而你里面的圣灵，我讲怦然心动，有的人马上就想成那种真的心动一下的，其实又不是那个物质的，不是那个肉体的心动，但是你里面的灵会动。你就知道这句话是神在对你的回答。大家明白吗？大多数时候，哎，因为康麦克牧师没讲这一部分，他已经放到前面去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神引领的方式的第一点，我还是希望大家知道圣经，圣经对我们的讲。然后第二点其实就是他内心的感动和确认。我跟大家讲，这就是我所说的心语。 因为在那个属灵的世界当中，如果你有属灵世界的经历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灵的世界的人与人之啊灵界的这种交流，它是一种新的语言，就是你想，对方就得着了，然后对方一讲。你就得着了，这里面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是指的是这种啊，他就是好多的时候，所以神为了让我们熟悉灵界，好多的时候神对我们讲话是用心语，你的心里面起来的感动，所以你信了主以后，你跟神求问的时候，你要有一种敏锐，当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就要有一种敏锐，然后你的那个属灵的触角就打开了，神会透过圣经对你讲话，神会透过心里面的感动和确信。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好多的时候为弟兄姐妹医治释放做祷告的时候，这个人的情形，我就是知道，你就知道。哎，不一定是神在对你讲，但是神就把他的情形给你，像一个信息一样，就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一说他，比如说上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服侍一个弟兄，他说我们在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你知道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祷告的那个，我都没有机会为他祷告。然后后来第二天晚上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他祷告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们都没有跟你讲过这个。这个就不是谁跟我讲的，那就在里面啊，你就知道，然后你就说出来了以后，他就说你咋知道？就是这个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还有的时候，当然康麦克牧师讲到的，比如说你祷告这个事情蛮有平安的，那个平安也是一个圣灵。放在你里面的感动啊，有的是急躁，有的不能做的事情，你祷告又缺乏平安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兴奋啊，有的当你这条路选对了哈，比如说你要带着，比如说我们要找教会的聚会的地方啊，我们去找找找，一找到那个被神的灵带领去了那个地方，哇，你一种默然的心动。或者兴奋，你就知道哦，知道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是不是？就这个地方，这些都是，就是你注意，你要注意你内心里面的感受，然后还有呢，就是突然出现的思想和意念啊，思想和意念，特别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或者查经的时候，或者在做医治辅导，或者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突然出现的意念。这个你也要警觉，那个就是圣灵对你引领的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异梦异象，这个我们在那个灵力主声音的当中讲过的，就是异梦，就是你在梦里面神启示你。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有好多人，他们都做了梦以后来问我，我常常都跟他们讲，你做的梦自己去问神。哎，其实有的梦是很明显的。有的梦是很明显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你做了梦，你就去问神，神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神会告诉你的啊，他不会给你一个梦，然后不告诉你，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你说啊，你不讲，你咋有了梦？他不告诉他，因为你不讲，你咋不是神的子民啊？但是神也借由了这个神的子民来给他解梦，对吧？还有呢。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一个有异梦的恩赐的人。你跟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操练嘛，就是在跟他说，哎，请你为我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他就好，我回去做睡个觉。第二天早上他就会得到一个梦，然后神告诉他怎么啊，也有这样的情形啊。还有呢，就是异象，有的这异象我也讲过的，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所以呢，他在祷告的时候看到一些画面，看到有的是黑白的， 慢慢变成彩色，然后彩色的慢慢的变成动起来啊，就是好像就不是画面了，就是一个像电影一样的，有的呢就魂游向外就进去了。啊，就是你也在那个里面啊，这些都是意象，啊，然后还有透过，还有一种情形就是透过别人的讲道，我们教会当中就有人讲到说，哎呀，我正在为这个事情愁，我一打开小明姐的讲道，因为他们在查摩西，在听摩西五经的讲道，正好讲到这个事情，我就知道，我就得到我的答案了。哎，你知道，还有的时候神是透过孩子对你讲话，啊。孩子对你讲话，有的人啊，正在就为着公司的事情，正在那个地方挣扎的时候，哎，神突然借由他的孩子给他一点，而且他里面的圣灵一共振，知道神是在借由他的孩子对他讲话。还有呢，是透过你看到的人和事，你知道这是神在对你讲话。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要当长老。他就觉得，哎呀，我现在这个情形，我怎么能当长老？我可以当吗？不可以当吗？怎么怎么？他在寻求神要不要他当长老的这件事情。他在台北的街头走到红绿灯的地方，一看到他们的绿灯，不知道绿灯上面写了个什么姿态，那个圣灵又给他一震，知道神让他做长老，他这后来做了一个蛮好的长老。那在这个里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当我们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有一个错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很容易出错的，而且出错了以后呢，常常就有人说：“哎呀，我把这段经文找到了，就是。”我希望大家要吸取这样的教训，因为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在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十四章的第四节，结束十四章的第四节，一结束十四章的第四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结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多人读不懂这段话，好多人读不懂，但是好多人犯这样的错，好多人犯这样的错，所以他求出来的答案未必是神对他的回答。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要注重在我们祷告的事情上面。哎呀，这笔生意该不该投？这个婚，这个该不该？这个人该不该结？或者怎么的？这不要注重在这个事情上面，而应该注重在主耶稣的身上，而应该注重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当你的心里面，就是你看，当你的心里面就注重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这件事，这个人就成为你心中的偶像，因为他挡住了神。他高过了神，本来你应该注重的是主耶稣，但是你的心里面，他在你，比如说，这个是主耶稣，这个是你，但是当这件事情你在中日思想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了你中间的，就成了你中间的一个偶像，挡住了主耶稣，那么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偶像，因为你注重的是他，你终日思想的是他，这个东西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说，耶和华神就是说，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他的什么都很多很多很多。你千万不要以为假神就是啊拜的观音啊菩萨，你终日思想的那东西。就是你的假神。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说，你当你在，在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你要把你好多，你要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的意见、主张、看法，在那儿瞻前顾后，在那儿就是想来想去的，都放下，抓我完全的注视在你的身上。你怎么说？你不要让中间你的这些假神。你的意见、主张、看法，你对这个事情的评判，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假神，挡住了神。所以耶和华说：“那好，如果你要这个样子，我就按照你的假神来回答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点上，希望大家明白。另外，你知道你要做一点是什么？你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来寻求神的同意，啊，我已经决定了，主啊，我已经决定了，就跟这个人结婚了。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就是喜欢他。我来寻求你的带领，你根本不是来寻求神的带领的，你就是来寻求神，你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你是来寻求神的同意。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圣灵的带领的路上，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个错误。以西结书14章的第4节，他就是把假神接到他心里去了。这个假神包括你的意见、主张、看法，就这个人、你的事业，那哒哒哒，然后定睛在这个假神的身上。你就是在拜假神，所以耶和华说：“OK，那我在你求的事情上，我让你得到的是假神给你的答案。”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在寻求，因为寻求神的带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宗教当中，我们是在一个关系当中。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习这个不好好的在学这个圣灵的引领上面进行操练的话，我们就很难讲我们进到神儿子的身份的这个位置当中去，还有一点，其实我自己想象，我自己在回想说，怎么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明白神的旨意？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罗马书12章的第2节，他说。第1节、第2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里面就包含着一个啥？包含着你要把你自己献上，不要，就让圣灵来带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真的就是在祭坛上面了，没有自己的意见、主张、看法，倒空自己。然后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的心变了，你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然后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的心变了以后，你就非常的容易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你的这个心意更新而改变，就是神的道，神的灵帮助你心意更新而改变的。所以在神的道上面扎根，然后。等到你的那个心意更新而改变了以后，就是到了腓立比书的2章的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的心就是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神的喜，什么是神的怒，什么是神的哀，什么是神的乐。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腓立比书。2章第5节，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你知道，然后你就会进入到那个境界， 腓立比书二章的13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们里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跟神的心成为一，他一动你就动，他一哀你感受到他的爱，你知道就说，你就注目在他的身上了，对，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还有你看了哈。这个也是在哥林多前书6章17节，哎，你们都没有把这个经文跟他们，扩出来吗？OK，那个哥林多前书的6章17节，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你知道怎么样联合？关注。你专注在神，你专注在什么身上，你就跟谁联合？你专注在钱上面，你就去跟钱联合；你专注在色上面，你就去跟色联合；你专注在神主耶稣的身上，你就跟主耶稣联合。你跟他联合，你就与他成为一灵，你就会被神的灵所带领。弟兄姐妹，明白了吗？这就是。这些说了，但是你要去操练。好，那我就讲到这里了。关于如何被神的灵带领，我觉得我其实这些讲啊，哎，有一些灵里面的感受，我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在讲哦，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明白，然后而且去操练，好吗？好，那我今天晚上的分享就到这里。我讲了1个多小时。好，我把时间交还给你们，余环还
啊，小
是，
明姐，
哎，
哎，小明姐，我们呢是收集到了3个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可能在您刚才的讲述里面已经有一些已经很充分的答案了，但是还是表述出来让大家再听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
你
去，
能不能把它贴出来呢？贴在聊天那一栏上面。
我来看一下啊，
你如果不会就不也 OK 的。
我应该可以的。好，我来做这个替这拷贝粘贴的工作。好，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被圣灵带领和被感觉带领有哪些不同？
刚才有没有回答到这些情形吗？
我想提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姐妹可能会觉得说，圣灵会通过。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会有感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出于圣灵。然后呢，想在这方面做区分，
如何？哎，你们收集到这个题目，好像也没有先提前发给我，是吧？发了吗？
我们今天早上刚收集到的，
啊，对，因为这些有些问题，你知道，其实，在教导这一部分的时候蛮难的，它就是有好多是灵里面的事情。我看一下，是好多的时候，圣灵如何区分被圣灵带领？还是被感觉带领，因为圣灵有的时候也做工在感觉上面。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那种圣灵带领你的时候，你的里面会有平安，对吧？你的里面会有平安，你的里面会有这种，如果说是圣灵要阻止你的时候，你也会有。不平安、焦躁或者缺乏平安，然后你圣灵带领你到了一个，哎，比如说带着教会，的聚会场地，对，就住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兴奋，这些都是有感觉的。你问我如何区分圣灵的带领和感觉的带领，就是因为圣灵的带领里面也有的时候也在感觉的上面， 也在你的也做工在你的感觉的上面，我应该那个，对，给我一点时间吧。那就这一题，可能我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样来回答弟兄姐妹，能够切实的回答你们的问题，好吗？
小萌姐，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的情感和感觉还没有更充分的经过心意更新而被神掌管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他的感
掺
觉
杂，
会参就跟圣灵不是很合拍哈？然后可是一个人的那个情感也被圣灵大大掌管的时候，他的情感常常也是和圣灵配合的哦，
对，
是有这
所
种
以
情况。
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些东西，你要让我来用语言来跟你讲说，什么是感觉的圣灵的带领和感觉的带领。其实你要记住我刚才引用的那一些的经文，然后你照着去做，你慢慢的你就会区分出来。哪些是你的感觉，哪些是圣灵的感觉？但是你要让我怎么样跟你区分，在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如果你的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掺杂，这你的感觉也是掺杂的，然后你的想象也是掺杂的时候，还真的还蛮难区别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在，就是在神的道上面扎根，用神的道和神的灵，让你心意更新而改变了以后，你的感觉都圣化了，以后你真的其实蛮容易的啊。还有另外有一点呢，我跟弟兄姐妹讲哈，就是当你在一件事情上面寻求神的带领的时候，你知道好多的人是想马上得到答案，但是神有的时候就想练我们的忍耐，他就要让我们等一会儿。那好多的人是按耐不住，像扫罗就是按耐不住。你说那个撒母耳晚了吗？他献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了，对吧？他们并没有晚，就是超过了他想象的时间，但是撒母耳并没有晚，但是他就不能等了。那神好多的时候在练我们的忍耐、等候的功课。那你就神啊，我要是没有听到你对我的带领的话，那我就这个婚我就不会结的。对，或反正神不会误事。如果你要紧急做决定，神一会儿就答着你。你要有时间，神就会有的时候就会等你一下。那如果像有一些不是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听到神的答案，明确的答案，得到明确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好吧，要学习等待的功课。好。
好的，那我那个，其实我们是总共收集了三个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非常相像的，就是说圣灵的感动是怎样的，如何知道？所以这个就很大。那么还是先好好的再去回味这一次的讲到，这一次的信息里面的内容，然后对，然后那我把第二个问
其
题
实
提一
我
下。
跟大家讲哈，你们要好好的去思想我后面讲的这些经文，你们好好的去思想，然后好好的去，因为这里面其实就是属灵的秘诀，这些经文我给你串起来了，这个串也不是我串的，就是神，咔咔咔，圣灵在这个地方串，我把这些经文给你串起来，你好好的去思想。其实这是明白神心意的奥秘。
好，那我把第二个问题放出来，就是说邪灵有时会伪装圣灵，对基督徒说话，这种情形有哪些特点？我们如何识别和抵挡？
邪灵会伪装圣灵，对我们讲话，他伪装圣灵对我们讲话，但是邪灵他不能伪装，你们有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一般的人，一般的弟兄姐妹很少听到邪灵对他说话的，很少说的听到都是邪灵，可能就是放一些的邪恶的心思和意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笼统的问呐、啊？
对，或者是哪位弟兄或者姐妹问的这个问题，可
你问
以。
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举一个实在的例子来讲，我们来给你判断一下，这个问题稍微有，因为我跟大家讲哈，你讲到这个如何被圣灵引领，聆听神的声音，这都是非常的进入到属灵境界的情形。我只能跟你讲一些的原则，或者说是往哪个方向去操练。但是你要讲到说这么笼统的问题，就比较的这个困难一点。回
哎，
答，
小
我
明
也
姐，
答不了你所有的问题。
小明姐，我刚才想到一个例子哈，就是，
对，讲例子可能会比讲这样的笼统的问一下好一点。
玉欢
说
姐，
例
听
子。
到声音了，玉欢姐， 经历过有一个实例，就一个姐妹，就是觉得那个神要她做长老。然后他总是听见神今天跟他说要做长老，明天说要这样，然后他就说这是圣灵跟我说的。圣灵跟我说的时候，我的胳膊上一阵阵的电流，让我做长老，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形啊，
哦，
是。
那对，如果有这样的例子会比较好说。那如果说，就是意思就是说，圣灵要让他做长老，圣灵要让他做长老，是吧？圣灵要让他做长老，而且还有一阵一阵的电流。那其实这个情形，第一个你知道，教会里面的位置，你千万不要自己爬上去。我在只查摩西五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是吧？你千万你教会的这些属灵的位置，不是我要当长老啊，我要去跟弟兄姐妹讲，或者说请他们吃饭，然后让他们，你圣灵那个这个位置，你千万不要自己爬上去。如果圣灵要让你做长老，你就这样跟神祷告，你说神，如果你要让我做长老，如果是你要让我做的，我愿意。但是你在弟兄姐妹心里面做那感动的工作，让他们同感异灵的说：“哎，我们拣选谁谁谁做长老，而不是你自己说圣灵跟我说我要做长老。”哒哒哒哒，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回答问题？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呢，我觉得可以回答，因为圣灵。会把你提到那个位置上，而不是你自己跑到那个位置上去。哎，告诉你们哦，圣灵要让我做长老。通常，如果干这样的事情的人，通常都是那个己比较大。所以在基督里面，你最好把你的野心、你的表现欲泯灭在基督里面。神要让你做长老的话，神会感动弟兄姐妹。而不是你说，我听见他说要让我做长老，好吗？
哎呦，小明姐，这种情况会不会也是因为时间不到？像高抹撒大卫的时候，那他到他做王的时候还差了很多年，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祷告说，神，你如果给我这个意念，给我这个心意的话，也只是我时间在这方面。好。好，那我们下面那个聊天框里面又有两个新的问题出来。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提到纹身，我们教会来了一个申请我们青年传道人职位的弟兄，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戴耳环、纹身，很多家长对这个很介意，认为他不符合青年传道的资格，怎么看这个人？
这个的话，可能得看一下他的纹身是他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做的事情，因为有的人他，你知道，他以前是那种黑社会的，人家从强盗变传道，身上如果他以前这个是他以前那个纹身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以前的记号，并不代表说他就是支持纹身的嘛。 戴耳环是一个弟兄是吧？是个弟兄戴耳环，对，在圣经上面倒没有说弟兄不能戴耳环呀，但是纹身的话，do not tattoo 写得很清楚的，怎么看待？对，所以你这个不能够光凭这几个，他有纹身，他戴耳环就断定他不适合做青年传道，我觉得还是要更深的去了解这个人。
好的。那还有一个姐妹问，请问祷告中看到的画面一定是出于圣灵吗？有没有可能出于自己的意念或者邪灵？偶尔看到的画面感觉很奇怪，奇怪的
对，有
就忽略了。
这个，所以你的，所以这些问题全部都是在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还有乌七八糟的东西，他看到的画面未必是出自于圣灵。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并不是你所有看到的画面都是出自于圣灵。所以最重要的如何区别，还是你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生命被炼净，心意更新而改变，纯净了以后，你的看到的东西才是比较纯净。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到，你看到的好多东西，你最好分享给你的属灵的权柄，然后让他来做一些的，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叫做什么，reconfirm，就是再确认一下，好吗？
好
好，最后一分钟了，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把。